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我们开始分享出埃及记的第20章。大家知道这一章的经文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一章开始讲十诫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20章的1到3节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分享之前，我们先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，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以下的时间，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开启我们，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直接的目的是上去得应许之地为业，但神带领自己的百姓出来，显然还有属灵层面更深的目的，那就是上一章神吩咐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因此在进入迦南地之前，以色列人还有两件大事要做，一是领受律法，从而明白神的标准是什么，什么样的国民才是圣洁的；二是建造会幕，开始学习过以神为中心、遵行律法的生活。这正是以色列人在西奈山逗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事，也是从上一章19章开始起出埃及记所记载的内容。本章记载摩西首次在西奈山令人畏惧的雷轰、闪电、密云和脚声中领受从神而来的律法，内容是众所周知的十诫，以十诫拉开整个律法启示的序幕是再恰当不过的了，因为十诫正是整个律法的核心与基础。当年神差派摩西前往埃及的时候，曾应许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要重回这里侍奉，现在应验了。今天的分享从十诫总论开始，然后是十诫的序言，也就是第二节，和十诫的第一节、第三节。有关十诫更多的讲论可以参考威斯敏斯特信条及大小教理问答，也可以参考海德堡要理问答等教会经典。我们先来看十诫总论。主耶稣在回应律法师的试探的时候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，这是对十诫完美的总结，是十诫的总纲。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56问及回答据此这样介绍十诫说，道德律的综述是在十诫之中，这是神在西奈山上亲口颁布的，并且亲手写在了两块石板上，记录在出埃及记第20章。前四诫是我们对神当尽的本分，后六诫是我们对人当尽的本分。十诫是神所启示的道德律的集中体现，而道德律则是神所定人行事为人的标准。这圣洁的标准不仅仅适用于教会和信徒，而且适用于全人类和整个历史的进程。对此，威斯敏斯特信条第19章5款有如下的宣告：道德律永远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，不管是已经称义的人还是其他人都当顺服。这不仅仅是因其所含的内容，也是因其颁布者造物主神的权威。这种责任基督在福音中不仅丝毫没有废掉，反而更加强了。就律法，尤其是道德律与当今福音时代基督徒的关系，我们的认识多有失偏颇，很容易站在律法主义 或反律主义的极端。但威斯敏斯特信条对此却是智慧而平衡的。该信条第19章6款宣告，虽然真信徒不再作为行为之约的律法之下，借此称义或被定罪，可是这律法对于他们以及别人都大有好处，因它作为人生的标准，既将神的旨意和人生的责任指示他们，便指导并约束他们照着去行，并且他们借此既发现他们的本性、心思和生活的罪恶，就因自省而对自己的罪更加认识、羞愧、恨恶，并更清楚地知道他们对基督及其完美顺服的需要。同样，律法对从僧者也有用处，因他禁止犯罪，医治他们的败坏，而他的警戒表明他们虽然免于律法所警戒的咒诅，但他们当知自己因所犯的罪也应受什么惩罚，为罪今生要受什么痛苦。照样，律法的应许向他们表明神是嘉许顺服的，虽然律法不被看作行为之约，可用来使人配得祝福，但他们若遵守律法，就可以期望得到什么样的祝福。所以人因律法鼓励行善，挟止作恶而扬善弃恶，并不表明他是在律法之下而不在恩典之下。现在我们来看十诫的序言。神颁布十诫的记载从第二节开始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该节经文是整个十诫的序言，指出颁布者是谁，并以怎样的身份颁布的。任何一部法律或一条命令的权威，直接来自于颁布人及其身份，这是不言自明的。职位越高，权力越大，权威性就越好，适用的范围也就越广。从本节经文中，我们可以知晓有关十诫颁布者的四方面的信息。首先是神，即人之上的那一位，他不仅是人的创造主、救赎主与审判主，更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同为被受造物。人的道德标准不可能产生于人类自身，只能来自于天上的神。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自定的标准，在本国或本单位内都未必能获得完全认可，更遑论外面的人了。而且由于人既有罪又有限，自定的标准一定会充满不公不义，难免顾此失彼。同时，对于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域、不同文化的人来说，要想寻求统一的道德标准也是不可能的。谁有这样的权威呢？当年主耶稣在会堂讲道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其信息就必然带着属天的权威，令众人信服。现在在西奈山上颁布律法的正是神自己，这就使得十诫具有同样属天的权威，完全能成为全人类道德的标准。你可以仔细品读一下每一诫，按今天的话说，分明透着一份特别的霸气嘛。其次是耶和华神，即与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一位。当年摩西被呼召回埃及服侍的时候，特意问过神这个名字的含义。神启示是自有拥有的意思。是啊，耶和华神亘古不变，守约施慈爱，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出埃及。神将以色列人带到西奈山，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向他们启示律法，不仅使以色列人可以遵行，从而做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，而且可以借着他们 叫天下万国万民得以认识神，知道神圣属天的标准。今天的世界多多受益于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圣言及圣经保存并传递下来了。拣选、立约、救赎、启示等都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耶和华神都只为以色列独家所认识，直到在主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，我们才得以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感谢主。第三是你的神，即与选民个人有关系的那一位。外邦的神多是高高在上，冷漠无情的，只接受人的供奉，但却不可能主动与人建立关系，因为他们是假神嘛。但圣经所启示的耶和华神却是位格的神，他的确高高在上，但却绝非冷漠无情。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困苦，他都放在心上，以色列人的祷告他都垂听并回应。他住在天上，但却主动与地下自己的百姓立约。到了新约时代，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又这样既圣洁公义，又了解你我疾苦，体谅你我软弱的神来颁布律法，岂不是再是合适不过的吗？最后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，即实行拯救的那一位。人颁布律法一定是以官职权力为依据，好设伏众人，保证法律的实施。但神却不是这样，他并没有以创造主或审判主的身份，反而是以救赎主的身份，一下子就显出了与人的不同。如果神以前两者的身份，人未必心服口服，更可能是迫于压力或畏惧惩罚的后果，而以后者的身份却至始至终透着神的慈爱、怜悯、恩典与眷顾。你视律法为限制、为捆绑、为重担吗？大错特错了，律法实在是恩典。不说别的，但就只有以色列人领受了律法，从而知晓神的心意，而其他那么多外邦人都一无所知而言，这恩典还不够大吗？不但如此，神是在已经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、过红海、一路供应玛拿以后，也就是在大大彰显了救赎的恩典以后才颁布律法的。神的爱不是太清楚了吗？因此，作为神的子民，有什么理由不存着感恩的心领受与遵行呢？如果已经经历过如此的恩典，但依旧不肯顺服，实在是忘恩负义啊！无论是圣经的记载，还是我们生命的经历，你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：神的恩典总是先于神的要求，神的应许总是伴随着神的诫命。感谢主。这四方面有关神的信息都是非常重要的，是神的自我启示，使我们得以认识神。今天的新约同样是耶稣基督以圣子的身份作为我们的主，在流血舍命成就了救恩以后与我们立的。荣耀归主名。最后我们来看十诫的第一诫，简短的序言之后就是十诫的第一诫：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一诫看似很简单，但所包含的内容却异常丰富和重要。可以说第一诫奠定了一神信仰的基础，这是神通过以色列人所传递给世人最重要的启示， 并因此彻底改变了世界。信仰最核心、最关键、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当然是关于神的。用系统神学的话说，就是神论。神论是区分不同宗教的根本所在。比如犹太教是信仰独一神，基督教信仰三位一体的神，伊斯兰教信仰单一的神，希腊人信仰许多神，佛教本质上却是无神的。神论同样是正统与异端的分水岭，所有的异端根本是在神论上出了问题。比如早期的亚流和撒布流异端，分别否认了基督的神性和人性，从而否认了三位一体的教义。罗马天主教和阿米念主义则是半柏拉修的，强调神人合作，与唯独神的荣耀不符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常常说些糊涂话，诸如神学不重要，只要信耶稣就好等等，但却没有意识到根基不牢是很容易滑入异端甚至异教的泥潭的。因此我们一定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十诫的前四诫对于建立合乎圣经正统的神论是必不可少的，不仅需要我们下大功夫学习研读和思考，而且需要我们在生活中持守并传讲。关于十诫的第一诫，就是有关独一神的信仰。以下三个方面是我今天要特别与弟兄姊妹分享的。第一方面是与无神论，即没有信仰的对立。由于无神论是我们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，所以教育、学校、课本、考试等等都以其为标准答案。我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对其负面影响绝不可掉以轻心。无神论与第一诫是直接冲突的，因为后者明确宣告有神，而且只有独一的神，真神。从无神论信仰归正到独一神论的信仰，是中国人和中国教会需要面对的福音挑战之一。无神论在实际生活中所导致的明显而严重后果之一，就是没有道德底线。既然抬头三尺无神明，自然就没有了标准与对交账的恐惧，就没有敬畏，于是罪人们当然就什么也不怕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观察社会，道德底线一再被击穿，人心越来越坏，恐怕是不争的事实。我们常常分析这样或那样的原因，但最根本的不就是因为没有神吗？如果没有对独一真神的信仰，人心与社会的混乱是不可能根本改观的。教会作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有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只可惜中国教会目前还很弱小，对社会的影响力非常有限，若不抓紧建造，怕是难当此大任的。求主怜悯我们。第二方面是与多神论及偶像崇拜的对立。偶像崇拜具有漫长的历史，普遍存在于各地各方各民之中。对于我们国家来说，显著的表现就是变人为神，一波接一波的造神运动到如今也没有停止。过去我们造了文圣孔子和武圣关公，现在又把毛泽东送上了神坛。我们自觉不自觉的就要把教会领袖当做了完人等等，实在可悲啊。十诫的第一诫严禁一切偶像崇拜，只可以敬拜独一的真神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本，不可有丝毫的妥协或掺杂。三自运动根本的问题出在哪里？就出在违背这第一诫啊。形象的说，基督教信仰只能是一个圆心， 绝不可能有两个或多个焦点。我们之所以坚持建堂，坚持户外敬拜，根本上同样是为遵行这第一诫，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也许你自以为得意，我可没拜什么偶像啊。其实仔细反思一下我们的生活，偶像不是没有，恐怕还不少。金钱、工作、权力、子女等等，是不是取代了神唯一的位置？若如此，那就是你的偶像了。现在很流行的网语之一就叫 idol， 不就是偶像的意音吗？弟兄姊妹啊，一定要警醒。第三方面是确信三位一体的教义。作为基督徒，提到独一神的信仰，就不可能不涉及三位一体。既然神是独一的，为什么拜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呢？在希伯来语中啊，神的儿子就意味与神同等，有同样的本质。比如说人子一定是人。既然耶稣真是神的儿子，那么怎样才能与第一条诫命协调一致呢？这是初代教会面对的重大神学课题。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，基督教信仰根本就站不住，更别说传扬了。这就是三位一体教义确立的现实需要与意义。我们常常以为神学争论是为学术而学术，徒增烦恼，确实有这样的情况，特别是在今天，但却不能一概而论。那些重大的神学争论都是关乎信仰与教会生死存亡的大事啊，实在马虎不得。三位一体通过建立在独一真神内存在圣父、圣子和圣灵三位格的教义，既持守了独一神的信仰，同时又确认了基督的神性，是不违反第一条诫命的。有关三位一体教义最经典、最清楚的表述是在亚特纳修信经。以下我们将以此信经有关三位一体的相关宣告作为今天正道的结束，也以此鼓励弟兄姊妹对大公教会的传统有更多的认识。凡人欲得救，首先当持守大公教会信仰，此信仰凡守之不全不正者，必永远沉沦。大公教会信仰即我等敬拜一体三位而三位一体之神，其位不稳，其体不分，父一位，子一位，圣灵一一位，然而父子圣灵同一神性，同一荣耀，以同一永恒之尊严。父如何，子如何，圣灵亦如何。父不受造，子不受造，圣灵亦不受造。父无限，子无限，圣灵亦无限。父永恒，子永恒，圣灵亦永恒。非三永恒者，乃一永恒者。亦非三不受造者，非三无限者，乃一不受造者，一无限者。如是，父全能，子全能，圣灵亦全能。然而非三全能者，乃一全能者。如是，父是神，子是神，圣灵一是神。然而非三神，乃一神。如是，父是主，子是主，圣灵一是主。然而非三主，乃一主。依基督真道，我等不得不认三位均为神，均为主。依大公教，我等亦不得为神有三，亦不得为主有三。父非由谁做成，既非受造，亦非受生。子独由于父，非做成，亦非受造，而为受生。圣灵由于父与子，既非做成，亦非受造，亦非受生， 耳为发出。如是，有一父非三父，有一子非三子，有一圣灵非三圣灵。此且此三位勿分先后，勿别尊卑，三位乃均永恒而同等。由是如前所言，我等当敬拜一体三位而三位一体之神。所以凡欲得救者，必如是而思三位一体之神。阿们。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。阿们。